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玉罗刹与卓一行正在明月峡山上说着话，他想劝卓一行留在山上与他同结连理，不觉红日已上三竿。玉罗刹如在梦中悠然醒转，忽然说：哎，日头都这么高了，怎么珊瑚妹妹还没回来？卓一行喜道：铁珊瑚也在这里吗？玉罗刹点了点头。卓一行说：咱们叫他和铭科大哥相见，铭科大哥自熊精略死后就心灰意冷，也该有个人安慰安慰他。玉罗刹心里说：你自己的事都管不了，却忙着管别人的事，月明科要人安慰，我又何尝不要人安慰。但他对铁珊瑚犹如妹妹一般关怀之极，闻言甚喜，问道：那月明科呢？卓一行说：我们昨晚本来同床夜话，后来听得慕容冲入关搜索，我就和他相约，叫他先行设法脱身，等那些人去后再回清虚关和我相见。想不到你随后就来，一来就将我拉到这里。他找不见我，这不打紧，只怕我的师叔会迁怒于他。玉罗刹说：我以前错怪了他，不知他还怪不怪我。卓一行说：他知道铁珊瑚在你这儿，而你又是这样热心的月老，他喜欢还来不及呢。玉罗刹想起以前做媒之事，脸上一红。寨中巡逻的女兵寻到山后，见头领和这个少年客人谈得正欢，远远避开。玉罗刹忽然叫道：你们几个人下山接铁寨主去吧。巡逻的女兵应声而去。卓一行说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玉罗刹说：城中的官军已全数覆灭，抢粮的难民不下万人，就是再来几千官军也不济事，何况珊瑚妹妹今年武功精进，料想可以安然归来。话虽如此说，但到底担心，和卓一行一道到前山眺望。再说铁珊瑚带领难民犹如洪水冲破堤防，把城中的2000官兵杀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将县衙也一把火给烧了。难民们打开粮仓，只见堆得满满的，其中还有好几年前的陈粮。难民大愤，将粮食全都抢了，然后再抢城中大户，一直闹到天明，每个灾民都抢了一两袋的粮食。这些难民啊，声势虽然浩大，但到底不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，抢了粮食心满意足，呼啸一下就四散而去。铁珊瑚心想：可惜练姐姐只要女兵，要不然把这些灾民聚集起来，立刻可以成为一支义军，攻占州府。天亮之后，灾民们都散去了，铁珊瑚集合带来的女兵幸喜并无损伤，也就出城回山。再说慕容冲在清虚关大败之后，一点受伤的东厂卫士，只被玉罗刹用剑刺伤关节穴道的便有12个人，再加上被武当派打伤的，总共不下20多名，没有伤的只有15、16人。慕容冲大为丧气，叫没有受伤的每人背起一名伤员，几名轻伤的则互相扶持摸下山去。那时正是难民在城中大闹，焚县衙抢粮仓之际。慕容冲见城中火势正盛，不敢回到市去，从清虚关背面翻下山坡，在山边的丛林中歇息，看看东方渐亮，城中喊杀之声渐弱。他正想派人入城探听，忽听得有呜呜 响箭之声，三长两短。慕容冲喜道：好啊，尹修阳他们居然平安无事，咱们不必入城探听了。原来慕容冲这次出京，除了要追捕岳明珂之外，还有打听四川匪情的任务。其实张献忠和李自成都在四川境内。自石浩走后，殷修阳已替了石浩在锦衣卫中的位置，所以魏忠贤不但派出了东厂的总教头、宫中第一把好手的慕容冲，还派出了锦衣卫的统领殷修阳，用意就是要锦衣卫和东厂做场卫合作，共同追捕侵犯，打探敌踪。那天晚上，慕容冲带人搜查清虚关，殷修阳则在城中卫所留守，他想见是他们约好的联络信号。慕容冲抽出响箭射上天空，也是三长两短。过了片刻，殷修阳和四名锦衣卫士摸到林中。殷修阳见东厂卫士伤者累累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怎么，武当派的人居然和你们动手起来？慕容冲说：武当派来也还罢了，那女魔头也来了，这些弟兄们十有八九都是他刺伤的。殷修阳说：哎，前半夜我还见他在城中带领难民大闹，怎么下半夜又到清虚关和你们作对去了？慕容冲咬牙说道：这女魔头来去如风，防不胜防，若不把她剪除，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殷修阳老奸巨猾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说：要剪除玉罗刹，此其实也。慕容冲说：哦，你有什么妙法说得如此容易？说话之间，林边黑影晃动，慕容冲喝道：是谁？小色迷蒙中，黑影爬上山坡，原来是英风毒杀掌金毒翼。他昨天晚上中了玉罗刹一箭，伤了足根，滚下山坡之后，便躲在山边的乱草丛中，见城中火起，不敢独自回城，直到此时听到了响箭之声，这才走了出来。慕容冲说：金老怪，你的伤势如何？金独义说：还好，没有变成瘸子。玉罗刹那一箭刺中的不是致命之处，金独义虽然记忆稍慌，内功还在，敷上金创药后运气调元，轻功虽然受了些影响，运行却已如常。金独义见这么多人受伤，不禁炸舌呀，恨恨说道：不把那个女魔头千刀万剐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慕容冲笑道：可惜嫂子不肯帮忙啊。金独义说：嗨，别提他了，只怕他还要把我追回去呢。红花鬼母昨天找到城中卫所，恰知金独义已被慕容冲派遣他到清虚关附近埋伏，所以红花鬼母被骗到明月峡之事，金独义尚未知道。殷修阳笑道：嫂子已经来了呢。金独义打了个寒颤说：你们见着他了？慕容冲说：昨天晚上没空给你说，他此刻与玉罗刹正在动手，也未可知。金独义听了慕容冲所说，跳起来说：哎，你们不知道他的脾气，若然给他知道你们弄假，那时候只恐他不找玉罗刹的晦气，反而要来找你们的晦气了。慕容冲笑道：不至于吧，心中却是暗惊。殷修阳说：别愁，我有办法。慕容冲说：好，你刚才说到剪除玉罗刹之法，请具体说来。殷修阳说： 玉罗刹将卓一行掳去，你是亲眼见到的。慕容冲说：不错。殷修阳说：卓一行是武当派的掌门，掌门被掳乃是奇耻大辱，尤其是武当派的几个长老最爱面子，咱们不如与白石道人讲和，化敌为友，连同去攻明月下。慕容冲自负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响当当的好汉英雄，闻言皱皱眉头说：若然如此，总算除掉了玉罗刹，也叫天下英雄笑话。英修阳给他这么一说，甚是不舒服，但慕容冲武功全职均在他之上，受了抢白只好忍住。金独义笑道：哈哈，其实与武当派联手也很不错嘛，不过慕容大哥既然不喜欢，咱们另想法子。英修阳眼珠一转说：咱们不凭外力也可除他。慕容冲摇了摇头说：咱们带来的卫士伤亡过半，而且城中民变，他的势力更大，要想除掉他谈何容易。英修阳说：慕容大哥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灾民虽说声势浩大，却是乌合之众，抢了粮食必然四散。昨天晚上我在城中偷看，玉罗刹带来的女兵数不满百，就凭我们这般没受伤的兄弟也不怕他。慕容冲说：百余女兵自然不怕，但玉罗刹呢？难道你的铁拂尘就抵得住他的宝剑吗？英修阳面色尴尬，干咳了一声笑道：我自然不是玉罗刹的对手，但慕容大哥，你总不至于对玉罗刹认输吧？慕容冲说：如果大家各凭真实本领，那他不是我的对手，只是他轻功妙绝，我是无法奈何。慕容冲内功深厚，神拳无敌，说的倒非夸大之词。殷修阳笑道：哈哈，这就是了。昨天晚上你们所吃的大亏，全因武当派那班道士与你们作对，要不然只凭玉罗刹一个人，那他自保不暇。金独一说：啊，我知道殷大哥的意思了，咱们赶先一步，在明月峡前面险要之地截住他。殷修阳说：是啊，咱们这班未受伤的弟兄仅可对付他的女喽啰兵，慕容大哥和金大哥二人联手，玉罗刹轻功虽妙也难逃脱。小弟不才，凭着这枚铁拂尘堵截，总也可以和他交手几个回合。我偷出城时见他正集合女兵，想必现在要撤回明月峡了。慕容冲说：哎，他又回到城中去了？他不知英修阳是误把铁山湖当成玉罗刹，心中暗暗吃惊，想到他转眼之间又从清虚关回到城的中心，那轻功岂不已到了不可思议之境？但转念一想，以自己的本领最少可以和他打成平手。金独义虽然荒废三年，武功稍逊一筹，也还是一个一流好手，更加上英修阳，那么就算玉罗刹本领再高，也未必逃得出自己的掌下。当下他立即点了15名卫士抢去堵截。英修阳又对留下守护伤员的卫士吩咐一番，笑道：啊，一切准备停当，而且不论金嫂子是否识穿慕容大哥的谎话，我也有办法叫他再到明月峡去。金大哥，那你就更不必担心了。金独义大喜呀，当下一行人就在东方尚未大白之际，立即抄小路走捷径赶到明月峡前。再说铁山湖带领百名女兵 兴高采烈地离开广元，将劫得的金银珠宝用两匹马驮着押回山寨。一路上都有老百姓送茶送饭，行程耽搁了一些，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山区，才没老百姓出来。铁山虎抬头一望，日头已像火球一样升得很高了，就笑道：练姐姐一定等得急了。再走了一程，进入外面山口，两峰夹势之间形成盘谷，两边怪石林立，山毛野草高过半身。铁山虎说：马儿不能上山，将金银包裹卸下来，把马儿放到谷中吃草去吧。话刚说完，忽然听到呼啸之声四起，乱石丛中骤然涌出许多壮汉。金独义一马当先，阴瑟瑟地笑道：哈，原来是铁姑娘，玉罗刹呢？铁山虎大吃一惊，玉箫一点，金独义横窜斜劈。铁山虎说：金老怪，你敢放肆，我爹爹绝不能饶你。金独义平掌一缩，阴修阳叫道：管他的什么爹爹，铁老儿还在山西，咱们先把他的女儿请下来，谁叫他和那女魔一路。金独义不见玉罗刹，又怕铁飞龙也在这儿，若他和玉罗刹联手寻仇，那可难于抵御。听英雄杨这么一说，才放下了心，张开扑扇般的大手，一把向铁山虎当头抓下。铁山虎斜身一跃，反手点倒一名卫士，女喽啰兵纷纷涌上。铁山虎随玉罗刹三年，轻功进步了不少，而金独义却因脚踝受伤，腾挪之际不像以前那么灵活，这一抓竟给铁山虎避开了。铁山虎大叫：散开，速退。英修阳哈哈大笑，率先冲入女喽啰兵队中。那些女喽啰兵虽然训练有素，却敌不住东厂卫士的勇武。混战之中，只听得尖叫之声与衣裳撕裂之声乱成一片。铁山虎蓦地飞身上马，把马背上的包裹都扔了下来，金银珠宝满地滚动。那些卫士眼睛发亮，有些人便抢珠宝。慕容通叫道：先接敌人，后是珠宝，违令者斩。缓了一缓，铁山虎双腿一夹，胯下的战马长嘶一声，冲入了第一道谷口。明月峡在群山之中，峰峦起伏，形成许多山谷，有如重门叠户。铁山虎心想，只要冲进第三道谷口，大声叫喊，玉罗刹便可听到了。这时候女喽啰兵四散而逃，各自爬上两旁的山壁。燕修阳说：擒贼擒王。金独义说：是啊，将这丫头擒了，不愁引不出玉罗刹来。明月侠峭壁陡立，爬上去要费许多气力，而且在上面打斗，轻功好的也占便宜。慕容冲听得金独义叫喊，一想不错呀，该把玉罗刹引下来。本来他不屑亲手擒拿一个无名的少女，这时候也急急忙忙抢了一匹战马，随后追赶。山谷底下怪石嶙峋，铁山虎露手啊，策马飞逃，从山毛野草中冲过。那些山毛野草形状虽然可怕，地底却没有尖利的石头。铁山虎以玉箫拨开茅草，眼看就快冲入第二道山口。慕容冲放马追赶，冷不防碰着一块平地凸起形如刀剑的砾石，他坐下马惨叫一声，扑地倒下。铁山虎这个时候已进了第二道山口。慕容冲大怒，翻身一滚，迅即跃起，手中捡了几块尖石，连珠一样猛发过去。 慕容冲腕力惊人，相距百步居然给他打住。铁山虎的马嘶叫一声，四蹄趋下，铁山虎给摔下马来，既然不动。金独义叫道：“不要弄死这个丫头。”慕容冲暗说：“这丫头武功怎么这样不济？莫非真个死了？我要拿她来引出玉罗刹，可不想多惹铁飞龙这个强敌。”他上前查看，忽然威风煞然，几支冷箭骤然射到。原来在铁山虎的玉箫之中藏有短剑，铁山虎伏地一吹，把短剑吹出，离地数寸，急射慕容冲左右膝盖。慕容冲冷不及防呀，急忙闪避时，左边腿弯已中了一箭。慕容冲称雄半世，却着了铁山虎的暗算，正是三十年老娘倒崩孩儿，气得哇哇大叫，双指一钳把短剑拔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你插翅上天，老子也要把你捉下来！”飞步急追。这时铁山虎已进入第三道山口，慕容冲、金独义与英修阳从三面追来，相距已经不到二十步了。铁山虎把玉箫凑在唇边，鼓气一吹，箫声几个转折，越吹越高，清脆之极。金独义说：“哈，你还有闲心吹箫？”忽然间脚底下一阵震动，山上响起轰轰之声。殷修阳大叫：“不好，雪崩了！”霎时间磨盘大的山石和冰雪砸在一起，滚滚而下。